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女人，你是这世间独特的瑰宝。3月8日是妇女节，所以在3月份我们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会多播放一些与妇女女人相关的信息，希望借着前人的智慧和经历，能帮助更多的姐妹们更加认识自己，也更加认识自己所交往的对象是否就是那个能让你信任与托付一辈子，会真心爱你，会用心守护你一辈子的有情人。有人说，结婚就是一场极大的冒险，就是一个极大的赌注，这话一点也不错。如果在这关乎我们一生苦乐的大事上，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一生就会很幸福。但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的选择是错误的，那我们的一生将收获一个重大的灾难，将要承受一辈子的伤痛。那亲爱的姐妹们，你要如何才能找到一位靠谱的好伴侣呢？圣经阿摩斯书3:3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那么二人如何才能同心同行呢？圣经哥林多后书6:14-15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选择要与我们一生同心同行的伴侣，我们不仅仅要思考我们两人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否一致，同时也要考虑彼此的三格：人格、性格、品格是否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同样的信仰。想一想，彼此若没有一样的信仰，就自然不可能会有同样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就不可能会重视和追求神所喜悦的品格、人格和性格。这样一来，彼此在各方面都会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也会因此造成彼此之间不间断的冲突和矛盾。这样的婚姻关系如何会和睦和谐？如何会越来越亲密相爱呢？不少基督徒在恋爱交友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安慰说，没关系，结婚后我会改变他的，我会让他来信主的。你认为你真有可能改变他吗？如果在结婚之前你都没办法带领他真心悔改信主，你认为结婚后就会有可能吗？你可以去问问一些过来人，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在结婚后就能带领他们的先生来信主的。 作为神的儿女，在面对选择终身伴侣的事上，最能考验一个人对基督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还是肤浅缺乏真实委身的信仰。亲爱的姐妹们，请问你更爱的是你的男朋友呢，还是那位为你舍命救赎你的主呢？你是更爱你的主，还是更爱你的男朋友呢？神是鉴察人心的神，请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更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欺骗我们的神。倘若我们真希望我们的婚姻会蒙神赐福，我们就应该走在蒙神喜悦的道路上，而不是偏行己路，然后还希望神会特别的大施怜悯赐福我们的婚姻。除了信仰这最重要的原则，接下来我也要继续与大家分享一些在选择配偶的事上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要素，学会自己给自己创造快乐和幸福。人最大的幸福应该是自己给自己的，尤其是女人。生活从来不缺乏色彩，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被悲伤、仇恨、嫉妒蒙蔽了双眼，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悲伤。其实女人不必如此，不用委屈着自己的心情，快乐永远不缺乏理由。没有谁必须是谁的太阳或月亮，也没有谁离开了谁就会窒息而亡。学会自己给自己创造快乐和幸福，学会用自身的魅力去绽放生活的光彩，学会去理解，去体谅，学会去遗忘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学会放弃纠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学会豁达大度，学会深信你所爱的人。女人这辈子能靠谁？女人要有自己的经济来源，要有一样养活自己的本事，不是为了赚很多很多的钱，只是为了要用钱的时候不必低声下气的求人。遇到困难时别说没人扶你，遇到危险时别怪没人护你。你若强大不怕困难，你若勇敢何惧危险。不要为了男人放弃自己的喜好，有时候不是你迁就他，他就会觉得你好。女人最可怕的不是衰老，而是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依靠别人而活。漂亮的女人吸引男人，善良的女人鼓励男人，智慧的女人成就男人。许多女性朋友以为嫁个好老公就会幸福，其实女人的幸福不是靠男人给的，女人必须拥有让自己幸福的能力。热爱生活，照顾好家庭，不冷落自己，这才是女人真正的幸福。一个家庭幸不幸福，主要取决于女主人。有能力让自己幸福，有能力给男人幸福，才是个聪明的好女人。爱并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 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要改错。其实爱并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接纳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爱情就是你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你仍然会去爱，因为你认为那人是值得你爱的。真正的爱情不是知道对方有多好才在一起，而是明知道对方有多不好还舍不得离开。爱一个人不光要爱对方的优点，也要接受对方的缺点。人无完人，不离不弃才是爱情的最高境界。找一个聊得来的人，原来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聊得来的人。只有聊得来的人才能够打开你的心锁，让你无所顾忌地把心事分享。只有聊得来的人才可以走进你的生活，才会了解你的感受，明白你的苦乐，才愿意时刻陪着你。找一个聊得来的人，和你脾气相投，和你性格相合，和你信仰一致，和你三观相似，可以一起嬉皮笑脸开个玩笑，可以一起不言不语沉默陪伴，还可以一起聊上一个通宵，也不嫌彼此的话多。当你沉默的时候，心事有人解读；当你伤心的时候，眼泪有人在乎；当你开心的时候，喜悦有人分享；当你无助的时候，沮丧有人鼓舞。云飘飘在他的作品中这么说。记得《艺术人生》有一次访谈，朱军问一直单身的演员王志文，40了怎么还不结婚呢？王志文说，没遇到合适的。朱军问，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女孩？王志文想了想，很认真地说，就想找个能随时随地聊天的。这还不容易吗？朱军笑着说。王志文说，不容易啊，有些话有些时候对有些人你想一想就不想说了。要找到一个你想跟他说能跟他说的人不容易啊。是的，我常常体会到这句话里那种深深的难以言说的滋味。找一个能随时随地和你聊天的人真的很难。或许你人缘不错，与你认识的人很多，跟你关系不错的人也很多，但是即使是你朝夕相处的家人，甚或是亲密无间的爱人，你也未必见得想什么时候说就能和他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时候都不必担心失礼，不必自责，不必畏惧被冷淡和被排斥。人的一生，即使你干的事情再伟大，再轰轰烈烈，你也是一个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平凡人。你也希望有一个贴心贴肺，知冷知热，能深刻理解你的思想和情感的人在身边和你交流沟通，这样你就不至于孤单寂寞。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找一个你爱和他聊天的人结婚。当你年龄大了以后， 就会发现喜欢聊天是一个人最大的优点。当时还以为这是小女人情怀，现在看来，不仅是女人，男人也有这样的要求。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拉出一个时时刻刻随时随地能与之聊天的人的手，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很幸福。亲爱的姐妹们，凌云年纪越来越大，就越来越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福。我常对妻子说，我感谢神将你赐给我，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感谢神赐我如此一位充满智慧、善良、可爱的妻子，我们能一起唱歌，一起开玩笑，一起拥抱，一起有聊不完的话，我们享受着彼此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感谢神为我预备这么一位宝贵的、珍贵的女人，成为我一生的帮助，成为我一生的祝福。也求神带领我们当中每一位姐妹，也能够找到一位能够真正和你同心同行的人生伴侣，一起过着爱神爱人、容神益人的美好人生。
绽放生命的光芒，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理论带给我们的绽放生命的光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理论。属灵伟人卜威廉创立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救世军，那么上帝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将对穷苦人的怜悯之心放在他的里面的呢？在1848年，卜威廉结束了在当铺的学徒生涯，足足有一年他赋闲在家。在这段失业期间，他有机会阅读一些历史上属灵伟人的著作，包括芬尼著的《灵性复兴的讲章》，和怀特菲和约翰卫斯理等寻道宗领袖的书籍。在那段日子，卜威廉从不隐瞒他对寻道宗的热爱，他这样写着：我热爱寻道会这名字，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约翰卫斯理的生平。在人世间，没有一个人的著作可以与约翰卫斯理相比拟。至于他弟弟查理士卫斯理的诗歌，则是感动人心到极点。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他们的文字和灵命都是世界上蒙恩的人所需要的。尽管卜威廉在失业期间读了大量属灵书籍，现实的生活问题却不能不面对。他的母亲和姐妹们实在需要他支持和照顾。卜威廉有一个姐姐，嫁给一个住在伦敦的有钱人。卜威廉于是做出决定，到伦敦找工作。1849年秋天，当卜威廉按地址找到他姐姐时，发现姐姐变了，变得现实和没有亲情。他的姐姐和姐夫都沉溺在酒里，成为酒徒，对一个热心爱主的弟弟甚至加以讥笑， 并叫卜威廉离开他们的家。在举目无亲的环境中，卜威廉来到伦敦的沃尔沃地区，在一间当铺里干活。卜威廉向寻道会的沃尔沃寻道会教堂毛遂自荐，让他有机会讲道。那里的教堂也确实给了他机会，让他以平信徒的身份讲道。他在伦敦的日子是那么单调和寂寞。多年后，他写下1850年的备忘录时，用的标题是《伦敦，孤单》。到了1850年，屈指一算，已是寻道宗的领袖约翰·卫斯理逝世60周年。原来，约翰·卫斯理是从露天布道的侍奉开始，并且是以穷苦的和卑贱的人为听众的。谁料到过了60年的变迁，许多寻道会的信徒背弃了这个传统，而寻道会的教堂变得死气沉沉，失去了新鲜的属灵空气，并且不再向劳苦大众传福音。有的人甚至说，假若约翰·卫斯理在世的话，恐怕寻道会的许多教堂都不再欢迎他了。这种蜕变一形成气候，寻道会就出现了一个改革运动。这种改革主张触发了寻道会内部的矛盾，引起了许多纷争和猜疑。由于卜威廉多次参加改革运动的聚会，被沃尔沃寻道会教堂取消了会友的资格。该教堂已有1/3的会友相继脱离了原有的寻道会，并且自行成立了教会，也就是所谓改革派寻道会。在改革派的寻道会当中，有一位热心的支持者，即拉比茨。拉比茨非常富有，拥有一座长靴制造厂，并且在伦敦开设了长靴的连锁店。拉比茨听过卜威廉讲道，觉得卜威廉的讲道有口才，并有火热的心，最要紧的是有圣灵的能力。为了支持卜威廉全时间出来侍奉神，拉比茨愿意每星期支付20先令给卜威廉，试用期为3个月，条件是卜威廉辞掉当铺的工作，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卜威廉听了拉比茨的建议，郑重下怀，他早已得了一个荣耀的启示，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神，包括时间和前途，去向不信的人传扬福音，带领迷路者归向基督。卜威廉开始新工作的那天，正是他23岁的生日，1852年4月10日。在那个星期五下午，卜威廉参加改革派寻道会的聚会，参加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凯瑟琳·门福德。聚完会，卜威廉自动提出要送凯瑟琳回家。当马车到达凯瑟琳在不列斯顿的住宅时，他们已知道彼此相爱了。凯瑟琳·门福德与卜威廉同岁，她于1829年1月17日生于英国德贝郡的阿斯邦，那里离卜威廉的家乡诺丁汉大约35英里。凯瑟琳的父亲约翰·门福德是位马车和车轮的制造商，而凯瑟琳的母亲莎拉·门福德则是一位极其敬虔的基督徒。凯瑟琳在母亲的良好家教下，3岁时就开始尝试读圣经，到12岁时已把圣经读了8遍。凯瑟琳在4岁时随着父母搬到英国东海岸的林肯郡的波士顿，举家与他的外祖父住在一起。这时候，他父亲约翰·门福德积极地投入刚兴起的戒酒运动，一有机会就开口宣传酒精对人身的害处。凯瑟琳受到父亲的影响，也投稿在戒酒刊物上，大肆抨击酗酒的危害，并出任少年戒酒协会的秘书。在这期间，他母亲送他到波士顿的一间女子学校读书。他读了2年书，因脊椎骨痛卧床数月，被迫辍学。在病床上，他抽空阅读教会历史与神学。凯瑟琳在家中最苦恼的事，就是他父亲约翰的性格不稳定，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约翰·门福德本是一个戒手运动的旗手，后来竟堕落为一个酗酒者。为了这件痛心的事，凯瑟琳和母亲不断地为约翰·门福德祷告。凯瑟琳十五岁时，随着父母搬到伦敦的不列斯顿。一年后，当凯瑟琳年满十六岁时，她是清清楚楚地信主得救了。那是一个早晨，她读查理士·卫斯理写的一首诗歌：“我的神啊，我全人属你。”这是何等美好的安慰，何等的蒙福，得以知道耶稣属我。他从前唱过这首圣诗，但是在他得救那一天，这首诗歌带着能力，让他的心灵为之震荡。以前圣经虽有许多应许，但他不能尽信。那天所有音符的诠释也无法动摇他的信心。他不再是希望有朝一日得救，他是肯定自己已经得救了。得救的喜乐泛滥在他的魂间，他迫不及待地跳离他的床，奔跑到母亲的睡房，把他得救的经历告诉了他母亲。得救之后，凯瑟琳和他母亲就被正统寻道会和改革派寻道会的分裂所困扰。凯瑟琳因为多次参加改革派寻道会的聚会，就被正统的寻道会开除会友的资格。卜威廉和凯瑟琳认识了之后，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既有相同的喜好，又有相同的属灵经历。卜威廉写信给凯瑟琳，述说了他因爱他而有的不安和苦恼，他害怕强烈的爱情会减少他对父神的忠诚。凯瑟琳在爱情的处理上比较稳定和踏实，她指出真正的爱情并不会违背神的旨意。她满怀信心地对卜威廉说：“不管环境如何，不管将来如何，让我们结合在一起吧。”1852年下半年，卜威廉正式与凯瑟琳订婚。卜威廉在伦敦的改革派寻道会担任传道三个月，期满了之后，双方都没有提出续约。1852年七月至十月，卜威廉和凯瑟琳常常到凯瑟琳住家附近的一座公理会的大教堂做礼拜。卜威廉并前往拜访公理会著名的领袖坎贝尔博士。坎贝尔博士亲切地接待了卜威廉。坎贝尔听了卜威廉的见证之后，再与同工们商量，决定接纳卜威廉，让他在公理会做英国国内的布道工作。坎贝尔并提议卜威廉进学院去学习圣经，以便受到更好的装备。卜威廉于是到可顿安训练学院接受面试。在可顿安学院面试时，学校当局向他说明该学院赞同加尔文主义，并要他研读一本加尔文主义的权威书籍，然后将答案交上来。卜威廉回去读那本书的时候，发现书中指出救恩是预定的，不认为每个人可以得着神的恩典。卜威廉不能接受这种预先拣选的学说，他说：“我情愿饿死，也不会去传扬这些理论。如果我这样做，那简直是浪费光阴。”
听过了今天绽放生命的光芒，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